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好，我们大家翻个当中，我们有经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好，谢谢神父说他自己的话。
好，谢谢陈老师。现在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王博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大家平安。我们非常感谢神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早上啊，我们能够把敬拜神当做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新约里面有描述就是说神的儿女所走的路，跟这个世界的人所走的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神的人所走的是什么？是一个窄门。这个世界的人所走的是一条什么？宽广的大路。所以在这个对比里面讲到，就是说相对起来，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是极为少数，也是极为宝贵的事情。你为什么今天早上不留在家里，好好温暖的这个家里面有暖气，然后这个拿一杯茶，拿一杯咖啡，在里面享受这个电视上的这些胡扯八道的东西？你为什么这个拼着这个冷天，这个戴着帽穿着大衣，这个在这个溜冰上跳舞，然后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因为你认为你的信仰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求神祝福各位。我今天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我在职场里面做了35年到快40年的事情，22岁做事，今年已经超过63岁。如果说你要成就任何事情的话，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坚持。如果你不坚持的话 ，You are not going anywhere， 你哪里都去不了。我们一个人在不管，即使在我们在世界上的事情，如果你不坚持的话，你的工作上，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成就。我看过多少人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特别是信心的话，如果你不坚持的话，到后来是什么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信心要坚持到底，来然后承受那个极为美好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边再一度的鼓励大家，在信心的路上，你走的这条窄路，可是世界上这么宽广的大路，这么多人这边走，他们好像都是很发达，都很辉煌，可是他们 going nowhere and you are going somewhere。 这个 somewhere 是谁给你们定的呢？是神定在那里面。神他把他那个信心一个种子摆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去追求他，让你敲他的门，让你去了解他的真道。我在教会，很多的教会，在美国教会侍奉过，在中国教会侍奉过，人来人往，可是我真正的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把对神的信心坚持的时候，他很快就会失去，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掉。在新约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徒是有仇敌的，他描述到，就是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像一个吼叫的狮子一样，去什么寻找随时可以吞噬的人，他要把这些人给吞噬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你不但要欢喜快乐，而且求神继续保守他赐给你的那个心。在我个人的这个人生的旅途里面，我信神的时候我才35岁，可是一直到神在我的心里把一个锚紧紧的沉下去之后，我的信心才开始稳固。只有那个时候神的恩典 跟神丰盛的赐予在那个时候才给我打开。前面的几年我是一个像一般的人家所说的表面是基督徒，回家就不是基督徒的那种基督徒。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征战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要得胜的话，如果你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的话，你是注定会失败的。 OK， 注定会失败的。我做牧师，我曾经counsel过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世界上的征战呢没有持定，所以呢节节打败仗。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求神保守你，赐给那个纯洁的心，你来到这个地方要追寻他，追寻他所赐给你的，所应许你的一个永生的盼望，而且在今生的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求神把今天的信息深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啊，你众儿女还有今天慕道的朋友能够在这个寒冷天早上来到你当中啊。我们今天啊要开始一篇新的书啊，这本书就是四世纪啊。这个四世纪所描写的也就是反映了这个神的儿女在世界上征战的一个光景。求主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如何在这世界上行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也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儿女跟朋友带到你面前，求主你丰丰富富的赐予。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讲到的是约书亚记，对不对？这个约书亚呢是圣经里面的第几本书？考大家，摩西有五经之后，下面一本书就是约书亚，所以是第六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开始讲的是四世纪，是第七本书。那第八本书呢是路德记，对不对？路德记的话，我们是在去年的这个母亲节我们讲到了。所以呢在四世纪呢，我准备跟大家讲两讲，就是今天这次跟下礼拜这次。等到这个四世纪讲完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整个这个旧约，这个最重要的从神的创造到以色列人被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然后以色列的子民能够进埃及，再出埃及，出了埃及之后呢进入迦南美地，有一个完全的了解。各位弟兄姐妹，我常常心里有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说，我在这边做牧者做了四年多，我希望把神的道理，他丰丰富富的道理能够藏在你们的心里面，不只是很表面的把一个简单的福音，一个耶稣基督道理的开端让大家晓得。大家晓得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得胜，做一个坚强的基督徒，你在神的道理上要扎根，这根扎得越深，你的信心就越坚定。所以不管怎么样困难，我也知道就是说，大家觉得在旧约里面好像是很多东西跟我们生活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每次讲旧约的信息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所旧约的信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今天一个信徒的身上呢，做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在过去的四个约书亚记里面，大家都晓得一个主要的信息，很简单的就是说，神为什么把他的子民出了这个埃及为奴之地，进迦南的时候居然有征战的事情。很明显就是预表到我们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你不征，如果说你征战的话，不靠着耶和华得胜的话，你就是打败仗，你就是打败仗，你就没有办法坚持你的信仰，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你既然花了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好好的去了解到神在你心里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赐给你生命气息的主，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新的这本书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神会把四世纪这个故事摆在我们眼前呢？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四世代表是什么的什么的意义？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啊，是要参加教会的仪式，这个呢无可置疑，就是说我们教会的崇拜是有某种仪式。可是如果今天神没有摸着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没有得着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方法呢？我们今天的敬拜是用什么来敬拜？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敬拜神是靠着我们的心， OK， 用我们的诚诚实实来到他的面前，而不是一个表面的仪式。你做表面的仪式到最后是终归无有，你所手里所做的功呢，一切也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信的神，跟人家常常问我说，黄牧师，这个基督教跟一般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我们神已经在他的属性，他的约柜，他的实践上讲得很清楚， There is only one God， 只有一位神，除他之外没有别的神，不要做任何的偶像。所以我们所信的神，这个真神，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知道其他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偶像在那个地方。今天在迦南地，以色列的子民所碰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偶像的问题。他们也去拜神，他们是谁？就是在迦南地那些人，他们去拜神。这边讲到他拜巴利，然后拜亚斯他录。这个巴利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巴奥这个字呢，就是主的意思。OK， 他也是一个神 ，OK， 可是呢，是一个假神来混淆人心的一堆偶像。什么是亚斯他录呢？亚斯他录是腓尼基，就是在这个今天以色列沿海那个加萨走廊 ，OK， 从黎巴嫩从加萨走廊一直下来，这边住了一些腓尼基人。如果看了一些这个故事书，有海盗的话，这些人是在这个海上这个行道的一些人，他们所拜这个神叫亚斯他录。这个亚斯他录是一个女神来的 ，OK， 她是什么？亚斯他录的原名叫做什么？是一个羔羊，所以这个羔羊呢，跟神的羔羊又混淆在一起了。所以这个世界的宗教呢，把一个真实的东西混淆到一个地步，就是把它成为一个偶像的崇拜，偶像的崇拜。那我们今天再看，就是说，在整个四世纪里面，这群神的儿女掉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呢？他们掉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他们的光景就是很简单，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一个心灵跟诚实去敬拜神，没有一个心灵。这个四世纪呢，实际上给我们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这个宇宙独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那今天以色列的儿女，他不用心灵跟诚实 去敬拜，就掉在什么所谓四世纪的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一个黑暗的光景，神的儿女掉在这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他说隐射的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呢，神的儿女，如果说你不用一个心灵去诚实去敬拜的话，你最后也是掉在那个黑暗的光景里面，你没有办法坚持你的信心，因为这个世界的权势实在太大，这个世界的这个权势呢，在吞食着这个神的儿女。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个启示录，讲到启示录的话，也讲到神的儿女的征战。所以我们今天你知道，神的儿女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大家跟我一起讲，神的儿女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而不是躺摇椅的生活。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走路的时候，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话，要谨慎小心，绝对要谨慎小心。我们不要掉在四世纪他的儿女，以色列他的儿女，在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居然什么呢？去拜 巴利跟拜亚斯塔鲁，拜这些偶像，以至于什么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再来思想上，有这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有多长呢？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儿女在旷野中游行了多少年？游行了40年。他们到迦南地有多少年的时间你晓得吗？到迦南地一直到这个神要撒母耳高扫罗成为他们以色列的王，然后扫罗他不是神所拣选的，然后神要撒母耳去高大卫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王，这段时间跟约书亚带着他的神的儿女进了迦南。这边讲到约书亚活了多长？110岁，对不对？今天我们有人可以活到110岁的，可是再往前的人活得更长。从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然后到神经过撒母耳去高立大卫为王的话，有多长的一段时间？有400年的时间。OK， 这400年的时间是以色列人的黑暗的一个时代。这黑暗的时代，总括来讲，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在神权、外邦的政权跟人权里面挣扎打滚所失败的一个记录。OK， 再讲一次，这段时间有400年的时间。OK， 神让以色列的子民看到，如果说你不保留、不保守一个纯。一个纯正的一个信心，一个坚持的信心，你就掉在那个里面。所以在这段时间，所谓的士师是什么呢？士师这个字是英文叫做 judges， judges 的话是中文翻成什么？审判者，对不对？ Do you know the judge？ 我们今天的政权有什么？有立法、司法跟行政，对不对？有三权。那 judges 的话实际上就司法。那在神的儿女的话，你不需要有立法院，因为神的话就是法律，对不对？神的律法。所以 judges 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司法，用今天的话来讲，第二个呢就是行政。所以说等于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领导者，是一个领导者。所以神呢在这段黑暗的期间里面，他所兴起的是什么？是神来带领以色列人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个士师呢？士师的时间有的时间非常短，有的时间非常长。从这个约书亚死了之后，神高立第一个士师，他的名字叫做 Othniel， OK， 厄陀涅。从厄陀涅呢到最后一个士师呢叫谁呢？撒母耳。这段时间400年的时间，一共有几位士师？如果你把士师记看完，我们今天不会把士师记每一个士师所做的事情，我要把大家了解到这个士师记所给大家的意义是什么东西。这个17个士师里面，是神的灵降在这些人的身上，让他们什么跟这个外邦人去征战，在迦南地里面跟这些拜偶像的人去征战。所以你每次看到就是说士师某某某，士师以物被神所高立，然后呢神呢就让以色列人脱离了什么这些欺压他们人的手里面，国中太平40年。 OK， 这是厄陀涅所记载的。他没有记载这个厄陀涅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只是说神的灵降在加勒的弟兄的儿子叫厄陀涅。大家晓得就是说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有10几个探子，其中一个加勒是唯一回去报告，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很强大，我们像蚱蜢一样，可是呢相信神所赐给他们这块地他们可以拿得到。所以加勒的兄弟的儿子厄陀涅是第一位士师。那士师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以色列人已经什么在迦南地已经被所有的这个外邦人所包围，因为神叫他们把这地方除去，他没有办法除去，然后呢就米索波塔比亚一个王呢就开始压制他们，所以以色列在痛苦当中。所以你今天读了这段圣经的话，你就是说以色列在极其痛苦当中，神就什么兴起了一位士师，士师是来拯救他们，他们脱离了什么外邦人的手，就得到了自由，国中太平40年。所以 人如果在一个政权，另外外邦的政权之下，我问你有没有人权？你今天如果说在外邦的政权之下，在那个时代，你会不会有你的人权？你不可能有你的人权嘛。今天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方，如果说把每一个城攻取之后，他把那些人作为什么？作为所谓一个服苦的人。所谓服苦的人就是他的 servant。 那时候他 servant 做些什么事情呢？做什么？挑水劈柴。那时候天气冷的时候，你也是需要一个 heater。 所以这些人呢实际上是没有人权的。 OK，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当被这个米索波大米亚这王所压制的时候，他们是人家的奴隶来的，是人家的奴仆来的。等到神兴起了这个士师呢，让他们得到拯救之后，国中太平四十年，他们又开始了在神的治理之下，有了他们的人的权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外邦的政权，神的权利跟人的权利，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黑暗的这个世代里面呢，在不同的翻转。那十七个士师里面，有的呢让这个神的这个让这个神的这个儿女呢太平四十年，有的太平八十年，有的太平很短的一段时间。所以整整的这个四百年当中，被这个所谓所说的这个士师时代呢，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呢都是在外邦人的压制之下，只有两百多年呢是在士师的这个管理之下。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士师记摆在我们面前。当你在读这个经句的时候，你读这个经句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他所说的是什么？大家一起把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单拿过来，你在读一下这个经句的时候，你就晓得，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OK， 为什么要士师记？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边讲到耶和华留下什么？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和这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什么叫战事？就是这个征战的意思。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一个这个神儿女的征战。因为人的记忆是非常非常短的，人的记忆跟你所眼睛看到的有关系。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你的那个什么对你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每次来讲，就是说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崇拜是一个什么？一个心灵跟诚实的崇拜。你是看不到一个像在这地方。很不幸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即使在基督教里面呢，也有把像拿出来的。 OK， 这以后我们再讲。外邦人的 这个宗教跟以色列的真神到底不同在哪里？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讲的一个偶像的崇拜。你必须要有个木偶在那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像，你只要刻了一个在那地方，刻在石头上或刻在木头上，人看到了神就向那个神去下拜。 OK， 因为人是非常有限的，人所看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是什么？是所有世界里面所有东西里面非常有限的一个东西。我今天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看不见的东西是不是有存在的？看不见的东西有没有存在？当然有存在嘛，对不对？你的眼睛怎么能看到每一样东西呢？我小时候我就说，看不见的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大家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有那个电晶体的收音机，对不对？你晓不晓得我们最小的时候电晶体收音机？电晶体收音机它几个电池，没有这个没有电线，所以我每次就讲说，到底这个收音机这么小一个东西，跟别的东西又不连在一起，到底这些人里面讲话从哪里来的呢？ I cannot understand。 OK，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话就说，看见的东西，人怎么这么小的东西还会讲话呢？对不对？他又不跟别的连在一起。哦，原来有电波。 OK， 原来有这个长波有短波，这个东西呢播送出来，我看不见，看不看得见长波，看不见短波，看不见长波，看不见短波，可是它存不存在呢？它不但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我举这个例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我们信仰是一个心灵跟诚实的崇拜。谁可以看得见心灵呢？谁可以触摸到心灵呢？我们只能触摸到肉体，我们触摸到手， 谁能够触摸到心灵呢？神的话触摸到你的心灵。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偶像的敬拜，不像四世纪这群人呢掉在这个偶像的敬拜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当士师在的时候，他们高兴，国中太平。当什么士师的这个某些时代的时候，他们甚至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士师所教导他们的事情他们也不听。你们有没有读到这句话？你们读到这句话？你再回到那句话，这边第二章 OK 十六节，大家一起跟我听念啊。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二章十七节，他们却什么？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的神。所以这个是他的光景。神士师是怎么来的？士师是神的灵高在身上，神的灵降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就做士师。神的灵离开他，他就不能做士师。我们下礼拜讲一个很有趣的士师，就是参孙。OK， 讲到神的灵怎么降在他身上，神的灵怎么离开他。不像今天的信徒，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是非常非常的受 blessing 的，非常非常受祝福的。神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个时候的神的灵只是降在士师的身上，他就大有能力。所以这边所描述的一个，就士师时代是这种光景。士师救他们脱离手，他们却什么？不听从士师，他们却不听从士师。所以这个呢，让我们今天了解到，就是说我们这群人跟世界上联合起来，跟世界上什么有勾挂了钩之后，我们就被世界的什么世界的权势所吞噬掉了。所以士师记这边所讲的东西，大家要仔细的思考。我们学习了什么功课？第一个就是说，人你光是靠眼睛而不靠心灵去崇拜神的时候，你会什么？会走入一个灵性失败的一个地步里面，走到一个灵性失败的光景里面。 OK， 再说一次，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你不用你的心灵去敬拜神的时候，只像外邦的人一样，他们敬拜的是巴利跟亚斯图路的偶像。这些偶像是在哪里呢？在巴利庙里面，在亚斯他路庙里面，在这个迦南地的山上面凿石里面。如果你继续看这个士师记的话，迦南地很多这个有很多岩石，这岩石里面凿了很多这个什么巴利的像。如果说你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面，你跟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你就一个什么，就走在一个灵性失败的光景里面，也在征战的失败里面。这是我们第一个学习的。第二个学习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呢，在他死之前他留了个遗言。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死之前的话，如果有我们心爱的人的话，我们还可以说一些话的话，我们把我们心里最贵重的话交给他们。Is that true? 你今天活了一辈子，不管是七十、八十、九十，如果你还有机会告诉你的儿女的话，你走这段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走？你是不是把你人生最宝贵的经验交给他？你会不会藏起来？你再藏起来，都没有机会讲，是不是？所以约书亚，当他在睡下去这110岁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上礼拜的主题，他说了话是这个样的，他就说。你们这群人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这群以色列人是从哪里？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乌尔那地方过来，亚伯拉罕过来这些人，对不对？你们在过去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你们在那边所拜的是什么？拜的一个外邦的神子。今天神已经把它显示给你们了，所以呢，你们有一个选择，你们选择是你还要继续去叩拜那边的神呢，还是要跟着这些迦南人 mix 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去叩拜他们的神，可以看得见的神，可以摸得到的神，凿在石头上的神，金碧辉煌的神，在庙里的神，你要叩拜那些呢，还是说你要侍奉耶和华？ 他就说了这两句话，他说不管你怎么样，至于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我上次跟大家一起读了这段经节，约书亚临走之前讲的这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在重复，至于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所以他说保持你一个纯一的一个信心在这地方。可是呢，不幸的很，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在这段时间是一个失败的时候。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跟世界上所联合的结果呢，就是被世界上的吞噬。我们第三点学到什么呢？我们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教会是一个纯一的一个教会，是一个 pure 的 church。 我们世界不应该来影响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也不应该受世界的影响。再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这个世界呢影响到我们之后，我们跟他联合之后，我们走在黑暗的光景当中。教会不属于任何宗派，教会也不属于任何党派，教会不属于任何学派，教会不属于任何系统。很简单的，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讲到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讲到这个七个教会叠在这些光景里面，特别是别加摩教会。如果你今天还有时间回到圣经里面的话，去读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就是这个教会怎么落在跟世界联合变成一个有宗派的教会里面。神的教会是没有宗派的，我不属于某个宗派，神的儿女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叫什么？我们叫某某宗派教会。我们说是什么布鲁克林什么教会？基督教会。我们是属基督的教会，保持那个纯全跟什么跟神一个独一的信仰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里面，他所教给我们的，给我们极大的一个警惕。我们警惕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今天这个 message 整个四世纪的中论里面给你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有那颗纯净的心，有没有那一颗从灵里去崇拜，从灵里一个真实的心。你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教会里面，你走在这个 窄门里面，不跟一般人的走在大路里面，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特殊，有一个特殊的计划。你只要寻求他，你细耳听他的声音。我今天看到太多太多的教会所说的不是圣经的话，可是人很喜欢去听。这是一个末世教会的一个现象。你今天如果看提摩太这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是一个教牧书信，这个教牧书信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牧养这个教会是应该怎么样的牧养教会。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今天的教会呢，很多人什么耳朵发痒，要听一些什么东西，听一些事情让自己心里舒服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呢不会让你的灵性成长。今天真正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得胜的儿女，一个灵性能够成长的儿女，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教导的话，从神的话语里面你得到力量，也得到亮光。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在神里面有力量，可是呢我自己在追寻神过去十几年里面，我知道唯一能够进到神里面得到他的力量，就是在什么他的话语上能够扎根下来。所以在这个征战里面，我再一度的鼓励你们，我们今天有读经的这个有读经的这个 schedule， 所以你今天在立定心志的时候把神的话语吃进去。我们教会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主日讲台，还有其他很多的场合，甚至我们今天唱诗都是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这个神的教导跟神的真理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诗班所选择这些诗呢很 touch 我的心里面。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把从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做一个像一个什么黑暗世界的一个明光照耀。 今天神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一个教会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一个灯台。灯台是做什么用的？灯台上面是摆什么？摆灯嘛，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是摆蜡烛。蜡烛是什么用的？蜡烛什么用？照明用的。照在什么地方？照在黑暗里面，对不对？所以大家晓得，我们感谢神，他带领我们 到他殿里面，所以也让我们从这个四世纪里面那个中论里面，我们看到他所教导是要我们、教导我们 当行的路。愿每一位来到神的面前都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这个征战里面呢，在这个大征战里面呢，大大的得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经过这个四世纪神的子民的失败，以及在这个光景中打滚，也提醒到我们如何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把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神的儿女，我们的朋友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把你的信息深植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牧师今天讲到很扎心，也非常语重心长，就让我想起牧师所说。